大家好，我是 YC， 听得清楚吗？可以，对，我是从香港长大的，所以我的普通话就会有一点像广东话。如果大家发现一些问题的话，完了以后可以跟我讲，这会给我很大的帮助。我们开始看神的话的时候之前，让我们一同祷告。感谢天父，你给了我们你的话，让我们可以通过你的话认识你。为了我们现在看你的福音祈祷，求你帮助我们在你的说话面前驯服在你的话面前，也求你帮助我可以忠心的清楚的讲出你的话出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身为二十一世纪的人，我们非常不喜欢绝对。身为二十一世纪的人，我们喜欢所有事情都留一些空间。身为二十一世纪的人，我们相信条条大路通罗马。在二十一世纪，绝对就等于不包容，绝对就等于思想邪杂，所以我们不喜欢绝对。确实，在人类的历史里，人类曾经讲过很多很自大、很绝对的话，最后都被证明是错的。我们曾经相信地球是平的，我们曾经也相信太阳是绕着地球转的。我觉得其中一句人类讲过最打念的话，就是就算是神也不可能是这艘船沉没，所长的是那条船呢。没错，这是著名的铁达尼克号，它是当时最大、最豪华、最先进的一艘船。可是过不了几天，这句话就变成了一句空话。过不了几天，这艘船就不存在了。过不了几天，这艘船就在大海的底下了。但一句话，它承诺很多，可是最后却不能兑现它的承诺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不满，我们会觉得说话的人很自大。而今天我们就会看到，在圣经里，耶稣好像也说了一句很自大，给了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承诺。他说，他是唯一通往真理的道路，他是唯一通往生命、通往耶稣、通往神的道路。你会怎样看待这一句话呢？你会觉得这是一句谎话吗？觉得耶稣能够兑现他的承诺吗？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也可以放到我们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14章1到14节。那我们今天的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的后半部分。在之前耶稣做了很多的神迹，医治了很多的病人，还复活了一个名叫拉撒路的死人。耶稣变得非常非常的受欢迎。当他来到犹太人的首都耶路撒冷的时候，很多很多的群众来到街上去欢迎耶稣，很多很多的群众跟随着耶稣。看起来耶稣的非常的成功，大家都期待耶稣可以做更多更大的神迹。可是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的第二部分，当耶稣进入了耶路撒冷以后，当只有耶稣和他的门徒一起的时候，耶稣却对他的门徒说，我和你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我将要到我父的家里，你们现在不能去。就在他们正在讨论父的家，讨论耶稣的离开的时候，耶稣说出了一句很绝对的话，听起来很自大的话，让很多人会感到不高兴的话。我们来到我们讲到的第一点，道路。在第六节，耶稣说，第六节，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哪里去。道路、真理、生命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翻一翻我们的圣经，前文后理告诉我们，耶稣和他的门徒正在讨论的是耶稣的离开，他们正在讨论的是耶稣要去的地方。 正在讨论的是通往父的家的道路。在之前，在第二节，耶稣告诉了他的门徒，我将要去父哪里。而第六节，当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其实耶稣正在回答一个问题，一个在第五节的问题。在第五节啊，耶稣的一个其中的一个门徒多马问耶稣说，我们怎么可以知道那条路了？我们怎样可以知道通往父神的道路了？所以在第六节，当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耶稣的意思是，我就是通往父的家的道路。要到父哪里，需要通过耶稣这一条道路。而且在第六节的后半部分也证实了，耶稣其实在回应道路的问题。啊，在第六节，耶稣接着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哪里去。耶稣接着解释的是他的重要性，他是唯一通往父神的道路，他是唯一的道路，没有其他的道路。那么如果耶稣和他的门徒正在讨论的是通往父的家的道路，这跟真理和生命有什么关系呢？要明白真理、生命和耶稣的关系，首先我们需要知道谁是父。在约翰福音里面，父就是神的意思，他是整个世界的创造者，父也是整个世界的掌控者。而真理和生命都是在父里面的，就是在神里面的，这很合理吧？身为这个世界的创造者和掌控者，身为这个世界的神，在他里面有真理，在他里面有生命，而且所有生命都是从父、从神出来的。那么问题来了，这和耶稣有什么关系呢？啊，我们来到我们讲到第二点，真理和生命。父里面的真理和生命和耶稣的关系，就是耶稣是通往父的道路，耶稣是通往真理和生命的道路，耶稣是通往父里面的真理的和生命的道路。在第十节，耶稣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因为耶稣和父的关系，因为耶稣对父的完全的顺服，借着耶稣我们可以认识到神是怎样的一个神。借耶稣我们可以接触到父里面的真理和生命，因为耶稣所讲的是父要他讲的，耶稣所做的是父要他做的。所以耶稣说他是真理和生命，因为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完全的看到神，神里面的真理和生命。在耶稣我们可以认识神，也可以得到神里面的生命。我想这就好像一个国家的外交官，外交官是一个国家对外的代表，一个外交官所说的代表了整个国家的态度，一个外交官所做的代表着整个国家他将会做的事情。如果一个国家非常的看不起其他的国家，他的外交官所说的话、所做的事会是非常的高傲的。如果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非常的害怕，他的外交官说话的时候、做事情的时候会非常小心。一个国家的外交官的说话行为，我们可以知道那个国家对别的国家的态度。而比起外交官和国家，耶稣这可以让我们对神有更准确的认识，因为耶稣和父的关系。第四节那里说，耶稣在父里面，父也在耶稣里面。一个外交官他可以错误的代表一个国家，可是耶稣并不会错误的代表神。耶稣是一个完全顺服神的神的儿子，他只会说神要他说的，他只会做神要他做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是真理和生命。当耶稣说神的话、做神的工的时候，他让我们真正的认识到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的门徒听耶稣的话的时候，他们知道神说了什么，他们门徒看着耶稣做事情的时候，知道神正在做什么。耶稣是真理和生命，因为他让我们可以认识神，可以认识神里面的真理和生命。 他把神里面的真理和生命指给了我们看。耶稣是真理和生命的道路，接着他我们可以到父哪里去。这就是耶稣所承诺的，他是通往父神的道路，他是通往真理，通往生命的道路。耶稣就是真道路、真理和生命。耶稣不只是告诉我们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在第六节的后半部分，耶稣还说他是唯一，他是唯一通往父神的道路，他是唯一通往真理和生命的道路。我们来到我们讲到的第三点，唯一的道路。在第六节的后半，第六节耶稣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哪里去。不知道你听见这么的一句话会有怎么什么的感觉？是愤怒吗？因为这是一句多么自以为是的话。我们怎么可以看不起别的宗教，看不起别相信别的宗教的人呢？或者你觉得这句话不用理会，它根本就是没道理的一句话。或者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为深信的这句话感到不好意思，感到不自在。耶稣竟然会说这么的一句话，又或者会尽量的避免谈到这一部分的圣经。我们可以专注在圣经别的教导，我们可以专注在别的大家都认同的、大家都爱听的教导，可能是耶稣对小孩子的爱，可能是耶稣对病人的爱，这是大家都同意的、大家都爱听的。那些大家不同意的、得罪人的教导，我们可以减小提到它。因为在我们的社会里，同意就等于尊重。在我们社会里，如果我们尊重一个人，我们就认同他所做的、他所想的；我们爱一个人，我们就尝试去尊重他的选择。在我们先进的社会里，真理不一定是绝对的。在不同的情况，在不同的文化，我们接受不同的真理。所以，一句绝对的话，一句绝对的，像第六节耶稣所说的话，一句否定别的宗教的话，我们会觉得，他不尊重，他没有爱，他没礼貌，他否定了人类选择的自由，他否定了宗教自由。所以告诉别人耶稣是唯一的道路，让我们觉得不舒服，让我们想避免讨论这个问题。在悉尼，我们的神学院的旁边就是悉尼大学。有时候我们的神学生会走到他们的学校里，尝试和那边的学生聊天，听听他们对耶稣的看法，也如果有机会的话，也跟他们说说我们对耶稣的看法。有一次我和另外一个同学过去了，就遇到了一个那边的学生，他挺友善的，也很健谈。他和我们聊天的过程中，他跟我们分享了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分享了他对不同的宗教的看法。我们天南地北的聊了一段时间，他告诉了我们他看过圣经，他对创世纪的看法。他很喜欢基督教里面圣经里面爱人如己的教导，可是他觉得基督教不好的，他觉得最不好的地方就是基督教的唯一论，唯有基督教的神是神，唯有耶稣才是救主。他不满的真正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在第六节耶稣说他是唯一到神那里的道路。他觉得这是很自大的一句话，这是很傲慢的一句话。他觉得世上所有的宗教都有价值的，他们价值就是在于他帮助我们的社会，他帮助我们，为我们社会带来好处，他们鼓励很多人去做好事。如果他们鼓励人去做好事，他就是一个好的宗教。所以没有说一些宗教是比其他的宗教高一等的，不是这样的，他们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这真正就是我们世界的想法。我们不可能知道所有的事情，我们人类知识是有限的，我们经验是有限的，那时间我们资源都是有限的，我们没法知道所有的事情。所以当有人说出一句绝对的话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这是很自大的，因为我们不能理解所有的事情，因为我们的有限。我们如果我们硬要把我们自己相信的晒给别人，套在别人身上的话，这是不合理的，这是错的。所有人都应该有权利选择他们所相信的。这好像关于泰坦尼克号那句话，就算是神也不可能是这一艘船沉没。历史证明了这是人类的自大，人类并不是全能的，人类是会犯错的，人类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不应该说绝对的话，我们应该谦虚一点，我们不应该逼迫其他人相信我们所相信的。可是如果这是就是令你反对耶稣的话的原因，如果这是你不信耶稣的原因，而是因为人类的献祭所以你不相信耶稣所说的，我想请你考虑一下我以下所说的话。因为耶稣并不只是一个人类，一个有限的人，他同时也是神。我们来到我们讲到的最后一点，耶稣是神。在今天经文十四章十一节那里说耶稣在跟他的门徒讲，耶稣说，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这计划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身为一个人类，没错，我们确实不应该讲出一句那么大胆那么绝对的一句话。一个人类如果讲出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是很自大很不知所谓的。你怎么可以知道呢？身为一个人类，我们怎么可以知道耶稣是唯一的道路了？可是这句话并不是一个人类，并不只是一句人类傲慢的话。耶稣并不只是一个人类，耶稣也是神。在第十一节告诉我们，神在他里面，神在耶稣里面，耶稣也在神里面。而且在圣经耶稣在圣经里面做了很多很多的神迹证明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类。他做了很多不同的神迹，医好了很多很多的人，他实现了很多在旧约里面的应许，有许多的见证人亲眼的看到耶稣所做的并记录下来他的记在我们的圣经里。我们可以通过这本圣经认识耶稣，就他曾经做过的事。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二十章第三十节，约翰也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本书上，但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耶稣并不只是人类，他是神的儿子。如果约翰说的是真的话，因为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那么他告诉我们的，他自己是唯一通往神的道路，这不是自大的话，不是狂妄的话。如果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那么他告诉我们他自己是唯一通往神的道路，这很可能是事实。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耶稣不单只不是狂妄，他反而是把真实告诉了我们。这是事实的话，他不但不是自大，他是要让我们知道通往神的道路。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耶稣让我们自己选择 其他别的道路，反而是害了我们。一句证实的话是不存在狂不狂妄、自不自大的，一句证实的话，他只是向我们显明了事实。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哪里去。你因为这句话好可信吗？可能你一直都觉得这是一句很自大的话，可能你一直都觉得耶稣是一个历史上的人物，一个讲大话的人，也可能你不是很肯定，你不肯定耶稣所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你不肯定耶稣说的是否可信。那么我想邀请你找机会认识一下耶稣，看看他是否可信。 问一问一些信耶稣你身边的朋友，或是跟雅牧师或是教会里面的牧师聊一聊，或是跟我们默会的学生谈一谈。在今个礼拜可以看看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看里面约翰记下来的不同的证人所目睹的一切，然后自己决定耶稣是否可信，耶稣是否真的是那条通往神的道路，是否唯一的道路。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你相信耶稣，也相信耶稣确实是那条道路，你相信耶稣是唯一的道路，我现在这里鼓励你不要怕和其他人讲出这个事实。在我们现今的社会里面，讲出一句这么绝对的话确实是不容易的，我们可能会被嘲笑，会拒绝，会被歧视，甚至被迫害，就好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一样，确实是不容易的。可是我们也有耶稣给我们的应许，在第十二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又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认儿子的荣耀。能知道耶稣的门徒最后他们做了什么吗？他们相信耶稣，他们紧握着耶稣给他们的应许，他们确实做了很大的事。在新经的另外一处，在使徒行传里面，在耶稣的死和复活以后，耶稣去了他的父那里的时候，门徒做了什么呢？他们告诉了别人耶稣所说的，他们告诉了别人耶稣是唯一的道路，他们告诉了别人耶稣是主。但为了他们所传的，被迫害，遭受苦难，遭受很大很大的苦难，可是他们也做了一件很大的事，福音被传开了，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大，传到撒玛利亚，传到地球的每一处。这二千年后，这福音不但只没有消失，反而在地球的每一个国家都有相信耶稣的人。这结果惊人嘛，这个好消息经过了那么多的地方，那么长的时间，还是没有被淘汰，还有那么多人相信耶稣是唯一通往神的道路。我想神是个很大很有能力的神，他可以把最硬的心改变过来，他可以把最顽固的人让他们看到耶稣确实是唯一的道路。我们在我们和别人说这个福音，在说这个好消息的时候，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坚守他的应许，勇敢地将福音，将耶稣是唯一的道路这个事实告诉别人。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啊，你让我们知道了耶稣是唯一通往你哪里的道路，他是唯一通往真理和生命的道路。耶稣啊，父，我们为到我们当中有一些人还没有认识耶稣，我们为他们祷告，求你帮助他们啊，看见耶稣的不同，看见耶稣是神啊，耶稣所做的证明了他的身份，求你让他们看见耶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就我们也为到我们啊基督徒啊在座的基督徒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可以勇敢的，当我们遇到不同的人，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勇敢的将这个事实告诉别人，我们可以勇敢的将这个消息，耶稣是唯一的道路这个消息啊，勇敢的跟别人分享，不是逼他们去相信，就是跟他们分享我们所相信的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